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华盛顿时间早六点，北京时间晚六点。今天是2016年5月26日。我是笑宇，首先为您播报这一小时的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在日本召开年度峰会，讨论经济、恐怖主义以及海事安全等问题。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几位证人提醒美国以及西方政府关注中国在世界各地采取包括对外国广播机构渗透以及在境外拘捕异议人士的手段。另一方面，美国总统选举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的这个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以及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们的支持率现在基本上不分上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七国集团和欧盟的领导人正在日本举行会议，讨论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安全海事等问题。星期四，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在日本海滨城市伊势市摩召开年度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伊势神宫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在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会领导人将讨论振兴疲软的全球经济、反恐以及海事安全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张的领土扩张态势。峰会于星期五结束后，奥巴马将前往广岛访问。1945年，美国战机在广岛投放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造成了大量伤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不少分析人士形容美中两国的军队处在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美国的军事专家们说，实力强大的美国传统上并不善于在灰色地带与对手较量，但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弥补自己的不足。接下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国力的崛起，中国近些年来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引起了美国在该地区一些条约同盟国的高度不安，并使美国感到自己长期以来致力在亚太地区维护的安全秩序受到了威胁。美国试图劝阻中国停止这类华盛顿称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举动，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到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巡航。中国反称美军的这些举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并派出军机和军舰跟踪和驱赶美军。尽管两军对峙不断发生，迄今为止美中两国都不愿意针对对方的举动画出不可逾越的红线，以免引发军事冲突。美国陆军学院战略研究所教授威廉·布劳恩说，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而美国是一个守成大国，两国显然都希望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某个灰色地带上与对方较量。
Both countries want to operate in this competitive space.
两国都想在这个不至于导致战争的竞争环境中展开行动。我们想要在这个灰色地带中行动。我们希望以和平方式处理对国际准则和互动原则的调整。
然而有分析人士说，在这个灰色地带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似乎先天不足，步履艰难。虽然美国声称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行动，但是在两军灰色地带较量的最大战场南中国海上，中国继续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美军将领说，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除非爆发战争，中国将能在未来几年中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布劳恩教授将美中两国在灰色地带的竞争比喻成下围棋，中国擅长围棋式的战略布局，而美军更擅长国际象棋式的兵力较量。
我们没有很好的词汇和语言去讨论灰色地带的竞争， 我们制定作战计划的方法主要是为应付紧急事件所设计的，而不是为了应付灰色地带的竞争。
陆军学院一批进修学员就美中两军灰色地带较量撰写了一份学术报告，报告建议美军走出在和平与战争之间选择其一的传统观念，以协调、合作、竞争、胁迫和对峙等元素制定一个灰色地带联合行动思想。陆军学院进修学员和报告作者之一蒙古陆军上校加尔巴德拉赫说，蒙古期待在美中灰色地带竞争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
蒙古愿意支持美国以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式与中国互动。在某种意义上，蒙古可以通过主办演习和交流活动，成为增进美中防务合作的最佳选择。
由蒙古和美国联合主办的年度可汗探索多国军事演习，这个星期在乌兰巴托郊外拉开了序幕，中国再次派军人参与。过去两年来，美国大大强化了与中国周边这些国家的防务合作关系，这一行动被认为是美军在灰色地带与中国竞争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军的时事经纬。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力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贸易机会，但是在参议院，来自两党的议员都说，国会近期之内实际上没有可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项协定将减少12个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些国家占全球经济产出的 40%。 请听美国军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越南表示，他有信心国会将通过 TPP。 在国会山，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对总统的预言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这介乎幻觉和过分乐观之间，在贸易问题上，人们有种后悔的感觉。
民主党籍参议员迪克·德宾提到，余下的所有三位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都反对 TPP。
美国各地都对贸易协议有怀疑情绪，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海外，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这种怀疑情绪是有根据的。
马克·沃纳参议员是公开支持 TPP 的少数几名民主党人之一。
There are winners and losers in every trade deal, but the irony is a lot of
每项贸易协议都有赢家和输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这种经济失调，特别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的经济失调，都已经发生了，而且 TPP 根本就不涵盖中国。
TPP 的支持者仍然希望国会能在11月选举后，新总统上任前的所谓跛脚鸭期间进行表决。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协议过关。在被问到 TPP 获批几率时，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说：“难办。”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中之间经济方面的话题。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6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由这次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是美国军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5月24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他说，
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我们将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我们将继续推行可以使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为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茨说，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仅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关键。 希茨表示，美方将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和家庭收入。他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There are some fiscal measures that are very consistent with China's rebalancing.
有些财政措施也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比方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类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也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
希茨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希茨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说，消费在中国 GDP 中只占35%左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60%左右的区间内。他说，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希茨说，一方面，美中双方还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方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和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希茨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势头不足的形势下，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预期将会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面临开支紧缩的挑战。政府的各种努力一直没有带来任何转机。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东京的报道。
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和人口日益老龄化，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日本从过去众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七国集团中一个被人同情的成员。
市场整体正在萎缩，使得经济增长非常困难，需要一些重大结构性的变化，而这需要时间。
我们可能是必须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一个大国，这意味着与此同时，我们很可能是必须拿出可行解决方法的第一人。
安倍晋三首相尝试的方案是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政策和结构改革，被称作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如今已经脱靶。
失败最惨的是结构改革，我认为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无法进行任何名副其实的改革。
安倍经济学没有能够促进公民的消费，因为人民对未来不确定，所以政府有必要尝试其他方法。
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包括实施负利率政策，或者对普通储蓄征税，强迫企业大幅提高工资，但有人认为这更像是心理学政策，而不是经济学政策。
这只是信心问题。如果来看过去的20年，经济基本面、基础设施和政府政治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们陷入目前的境况，只是因为缺乏信心。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所有人的目光将会紧盯日本银行。七国的央行行长们呼吁再忍耐几个月，已经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便会显出效果。如果经济仍得不到改善，就像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由各中央银行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东京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在俄罗斯监狱里被囚禁近2年的乌克兰空军飞行员飞回乌克兰，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是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换战俘时获释的。萨夫科琴星期三返回基辅，总统波罗申科在一次仪式上授予他乌克兰最高荣誉乌克兰英雄勋章。 当天早些时候，两名被指为俄罗斯士兵的亚历山德洛夫与耶罗费耶夫作为此次交换的战俘返回莫斯科。一家俄罗斯法庭判处萨夫科琴22年刑期，之前他被判定在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与乌克兰政府作战期间，他在乌克兰东部的一次轰炸行动中杀害了俄罗斯记者的罪名成立。35岁的萨夫琴科否认这一指控，举行了数次的绝食行动抗议对他的囚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关注一下美国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在一次听证上，有几位证人提醒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政府关注中国在世界各地采取包括对外国广播机构渗透以及在境外拘捕异议人士的手段，压制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下面是来自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I actually don't know. I've not been told directly.
我并不知道他在那里，没有人直接告诉过我他在中国什么地方，也没有过官方的拘捕通知，只能说他现在在中国某个地方。
这是香港书商桂明海的女儿安杰拉桂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24号的听证上回答议员提问时谈到他父亲目前的状况。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失踪，被怀疑遭中国绑架。今年1月，桂明海在中国央视认罪，并称他是因为12年前的醉酒驾车案自愿投案自首。但是安杰拉说，他从未听说过所谓的醉酒驾车肇事案，也不认为父亲是自愿回国以及认罪。他还澄清，他父亲有瑞典国籍，而不是中国所称的中国国籍。
With my father's case, China has shown complete.
我父亲的案件显示了中国完全忽视法治，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刘云平告诉美国之音，他非常关注桂明海案件。
我觉得这个案件格外令人不安，因为看来中国不仅针对他自己的公民，而且对一个瑞典公民采取行动。如果中国能够这样做，那么谁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近来香港出版界人士接连失踪，引发国际关注，分析认为这是中国越境限制言论自由、压制批评声音行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涉案的书商出版了谈论中国领导人之类的禁书。这次国会听证的主题就是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到今天，中国在全球压制批评声音。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
北京使用的压制批评声音的手段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中国政府在它的边境之外也利用高压手段来威胁阻止批评中国人权记录与压制性政策的言论。
旅居德国的维权作家苏雨桐作证说，中国压制批评的声音还包括对西方公共广播机构进行渗透。曾经在德国之声任职的苏雨桐坚称，德国之声向北京示好，而在2014年解雇了他。德国之声否认解雇他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他向外界披露公司内部信息。苏雨桐担心中国对西方媒体施加影响，
很多都是直接跑到这样的，比如说像德国之声是直接和他的主管领导去见面，去直接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那我想各个国家的公法电台应该是遵守各个国家自己的法律，也有自己的宗旨。比如说德国之声有他自己的宗旨，他的宗旨就是传递德国的民主价值还有文化。那现在这种情况就让我们很担忧，那我们到底是新华社德国分社吗？
苏雨桐举例说，德国之声与中国央视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后来由于德国国会的关注以及听证，德国之声宣布暂时停止与央视的合作项目。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律师协会最近取消出版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的一本书，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害怕得罪中国。曾经举行过50多次有关中国人权听证的史密斯议员说，必须制止中国这种设法影响外国政府或媒体机构的行为。
北京越是不受惩罚，这种行为就会越多。
史密斯议员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国内人权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并且发出错误的信息。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星期三在中国西安市开幕，来自二十国集团的150多位代表在会议的第一天呼吁让妇女得到更好的保护，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要更好地保护妇女权益。
各国应该积极构建包容平等的性别文化，打破歧视妇女的落后观念和陈规旧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在联合国表示，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功的机会，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妇女问题上良好的人权记录。然而，中国去年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拘捕了5名计划示威抗议公共交通上性骚扰的妇女活动人士，此举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今年，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的主题是平等参与、创新发展。据会议组织者介绍，与会代表们将商讨更具创新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以提升性别平等，加强妇女在经济发展、创业和创新领域的角色。南非社会发展部部长德拉米尼等会议代表呼吁政府在保证妇女的经济参与问题上扮演更强的角色。德拉米尼补充说，而且这不能被当作一个礼物。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普里呼应了德拉米尼的观点，并呼吁二十国集团采取行动，保证相关的政策得到落实。在动员妇女和提升妇女参与度的问题上，二十国集团应该扮演强有力的角色来展示领导力。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将于5月26日闭幕，中国将于今年九月在杭州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的一些维权律师继续遭受当局的打压，处境艰难。被当局重点打击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维权律师刘小元近日表示，因受丰瑞所事件的牵连，他既不能离开丰瑞所，又不让参加被许多律师认为不合法的律师年检，造成他不仅不能接新案，而且从6月1日起就连手头上原有的案件都无法继续办理的困境。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自香港的报道。
经常代理敏感和维权案件的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刘小元近日在网上表示，2016年度北京律师年审5月底结束，作为丰瑞律所的一位合伙人，当局不让他调离，但因丰瑞所运作完全瘫痪，他也无法参加今年的律师年检，将造成他连去年7月9日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前接受委托的案件都无法去开庭，他的职业问题遇到困境。刘小元透露，除丰瑞律所涉案和合伙律师之外，绝大多数普通律师都已经转到其他律所。有关当局从去年7月9日和10日开始大规模抓捕和打压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其中已在中国维权界声誉最高、实力最强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重点，该所包括周世峰主任、王宇、王全章律师等多人被当局带走。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截止2016年5月6日，在709大抓捕事件中，至少319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或失踪。目前已被批捕的有23人，取保候审的有12人。709事件中也曾被带走但后来无事的刘小元表示，最近几天他一直到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学的不同部门联系，试图解决年检、没有年检出庭、交会员费等问题。刘小元称，他目前的最低要求就是司法局至少给他开个证明，让他未来能继续出庭，完成已经受理的案件，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他说，
现在就说因为我是合伙律师，说现在还不能年检，我就是提出来你不让我年检的什么原因， 是你不够明显就给我开证明，那我完全修中那家案件，也就是说我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出发，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当然有些律师说坚决不联检方，我也认同，但是有些地方的法院到时候他会很强硬的，你律师证没联检不办理可以，那么当事人就有意见了。
北京著名维权律师程海等38名律师今年3月15日发起中国律师不参加违法年度检查考核声明的联署活动，认为尽管律协应对律师的职业行为进行行业规制，但是律师年检制度则没有法律依据，律师法没有对律师进行年检或年度考核的规定，司法厅局没有对律师进行考核的依据，对公权机关来说法无授权则禁止。刘晓元律师不仅受到丰瑞所事件影响，就连他在江西读大学的儿子去年10月起因要出国留学办理护照申请4次都被拒绝。刘晓元表示，他目前的境况类似2011年受异议艺术家艾薇薇案牵连时的情形，他当时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最终还是被迫解散旗舰律所转入丰瑞所才恢复职业。星期三下午人还在北京市司法局交涉的刘晓元告诉美国之音，在感觉被踢皮球几天后，今天下午有关部门终于同意至少先开一个他一直也在争取的证明。他说，
就是这几天就是各个部门嘛，在找律协说你要找司法局，什么司法局办管律师工作的，总共有三个处啊，找这个处就是说你应该找那个处，现在最终还是找到那个律师职业监管处。我现在还是司法局外面嘛，朱副处长回来了，他说让我等一下，他会给我开那个证明嘛，他现在已经答应了，我在还在外面等。
此外，近年经常代理敏感和维权案件的蒋元民律师星期二在网上发出呼吁，要求各界关注和声援他依法争取职业权的行动。蒋元民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因照顾家人的需要，他几年前取得了香港的居住权，但不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按照国务院行政许可第71项规定，他不需要变更在中国大陆的律师职业类别。蒋元民表示，深圳司法局去年曾要求他变更职业类别，但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在原深圳市司法局律管处杨副处长依法坚持下，他得以保留了职业资格。在709律师大抓捕中，蒋元民在香港躲过一劫，而又因他后来为709被捕律师辩护，广东司法和深圳律协今年再次强迫他变更律师职业类别，只从事法律咨询工作，实际上是要剥夺他从事诉讼的资格，不能再代理维权案件。蒋元民称，他星期二收到深圳律协的通知，强迫他变更职业类别。蒋元民表示，广东司法厅和深圳律协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他将依法抗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方面，每年一直在香港学校巡回表演有关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剧团六四舞台，今年的票房大幅减少。剧团表示，香港人的专注点有所转移，更加关注本土的议题，对六四事件等历史问题则不如以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近年来越来越关注本土议题，对中国以及六四事件的关注相对减少，而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六四舞台剧团的票房上。
香港的环境的变化很大啦，
香港的环境变化很大，越来越少的人关注六四的事情，大家会比较关心香港本身自己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六四事件每过一年都会有多了一批后八九出生的人，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一代很多时候都没有经历过六四这一件事情。
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嘅年轻一代咧，好多时候佢哋都冇经历过六四呢一件事。
在很多教科书等各个地方都很少涉猎到这一事情，所以他们越来越多人少关心这一情况。
佢哋 或者越来越多人呢是少关心是一个的情况。
六次舞台主要针对学校，尤其是从未经历过六次事件的中学生，并在校园里演出几套讲述六次事件的舞台剧。不过剧团监制张家红表示，今年参与的学校大大减少，而也有老师表示校方批准有难度，因此剧团采用了公演模式，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看到舞台剧。张家红认为，六次事件启蒙了港人关注关心香港的问题，因此必须要把一些历史的碎片重组，让更多人了解六次。六次舞台剧团是由一群关注六次的热心人士2009年成立，至今已在超过100间学校进行演出。六次舞台剧团表示，即使观看的人数越来越少，他们依然会继续演出，或会考虑以其他艺术方式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六次事件。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下面我们再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的新任外长李大为在立法院表示，台日双方将于七月底之前就冲之鸟水域争议展开协商。今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首次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日双方已经同意在七月底之前协商冲之鸟水域争议。
政府最重视最关心的就是渔民的捕鱼权利。
对，
那所以说在我们跟日方的交往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重点，那也经过一番折冲啊，终于啊，日方也体认到我方的这个关切的这个严重性与重要性。
李大为还说，台湾派出的护渔舰目前还是可以在冲之鸟水域200海里内活动，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4月25号于冲之鸟水域捕鱼，遭到日本公务船扣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对此表示不满，并指出冲之鸟礁的面积只有两张床大小，无权拥有200海里的经济水域。台湾朝野立委也都提出质询，新政府认为冲之鸟到底是礁还是岛？李大为部长没有明确答复，只强调外交上需要模糊性，以及在谈判协商之前不能摊开所有的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台湾政府一定要明确认定冲之鸟是礁，接下来才有立场和日方进行协商。
我们争的是一个公海的捕鱼权跟公海的自由航行，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现在在南海所主张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抛弃这个主张跟这个立场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跟日本谈？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日之间关系非常友好，但是彼此碰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则应该相互尊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中常会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对外宣称已经就冲之鸟礁问题和民进党政府达成共识，但是民进党却没有对外说明相关内容，严重起人疑窦。国民党也抗议这样的黑箱作业。不过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则指出，如果有密约何必需要协商，所谓黑箱作业不是事实，这样的说法无意解决问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捍卫台湾渔民的捕鱼权利，民进党政府没有退让，希望国民党不要扭曲事实。
无论是520之前或520之后，态度应该是一致性的吧，只是说我们现在更积极而为。过去在520之前，我们看不到积极而为的动作，因为根本就没有展开对谈。
陈廷飞委员还说，台日双方协商之后，相信台湾渔民在冲之鸟水域捕鱼的权利将获得保障。台湾总统蔡英文于今年4月29号前往外交部听取简报之后表示，会全力捍卫台湾渔民捕鱼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上任几天呢，许多做法都与前任的国民党政府有所不同，引起了一些话题和讨论。美国李士满大学的教授王维正说，蔡英文政府要顺利执政，必须得到很多帮助，尤其是美国的安全协助。因此六月份美台国安团队的会谈就显得格外重要，双方如何触及军售和安全议题值得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和常晓的报道。
王维正在基辛格美中研究所5月23号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指出，过去八年来，马英九政府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让台海紧张得到缓解，这种做法虽然受到美国的欢迎，但美台关系也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彼此的低维修关系也表示对另一方没有过多的期望。如今随着民进党上台，双方的关系可能不同，是否发生摩擦令人关注。
And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s of Taiwan.
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台国安高层团队六月举行会谈时，新政府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是否能坦诚地讨论台湾的需求，以及在应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外交压力时，台湾希望得到美国何种支援等问题。此外，这些讨论是否导致美国与台湾这两个盟友间出现过去八年不曾有过的摩擦，也是一件令人关注的事。
Friction between two allies, name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hich was not seen in the previous eight years.
无论如何，王维正认为，未来几个月美国与台湾新政府的对话都会与过去八年不同，而这个对话的内容涉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未来、台湾在其中的角色以及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等。不过王维正有关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说法引起通常讨论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简的疑虑。他认为如果涉及美台军事同盟的概念，必定会引发中国的反应，台海危机也会再度发生。
The instant you begin talking about Taiwan,
只要一提到台湾的军事能力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有某种角色，你就是在重新启动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同盟的概念。你提到台湾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台湾并非美国的盟友，台湾和美国没有军事条约关系。那个条约关系在1979年已经终止了。如果我们朝那个方向发展，我可以预测的是，台海必定会有危机。
就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前几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多项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例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等。对此，台湾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冯世宽23号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希望受邀，也将积极准备参与。针对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问题，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在24号答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美国政坛的消息。一项被披露的美国国务院总监的报告认定，希拉里·克林顿和几位前任国务卿在处理公务时使用个人电邮的做法没有遵照国务院为防范网络安全风险所制定的条例规定。这份报告本应星期四公布，但是国务院官员星期三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的有关被泄露的报告内容。国务院高官说，没有证据显示克林顿寻求批准使用个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而根据总监的报告，克林顿有义务这样做。经授权使用的电邮系统更有可能保护敏感信息不受网络攻击。国务院的报告没有就克林顿为什么没有寻求批准做出任何评论，
不过报告说，只要遵照适当的安全条例，个人电邮并没有被禁止使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选举最新的民调显示，有可能分获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势均力敌，他们的支持率基本上不分上下。共和党人看来正在慢慢却是稳步地聚拢到川普的大旗之下，不过党内的一些精英对川普是否适合总统大位仍然心存怀疑，川普本人也略微开始重塑自己的形象。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历经艰辛，跌破无数人的眼镜，即将摘下大奖，也就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会让美国再度伟大，比任何时候都伟大。我们会有很多开心的时光，我们国家将会赢回尊重。
早期就宣布支持川普的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斯·柯林斯说，川普正在缓慢却稳步地把共和党凝聚在一起。
合作共事，反复倾听，这就是唐纳德·川普。随着我们继续前行，美国将会非常适应川普的。
弗雷德·巴恩斯说，一些保守派曾警告说提名川普会撕裂共和党，但川普却打破了这样的预言。
让我吃惊的是，共和党似乎正聚集在川普的旗下，这种聚集方式就在几个星期前好像还是不可能的。
有时川普似乎也在刻意重塑自己的形象，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梅根·凯利采访时，凯利提醒川普说他曾把他叫做花瓶。
That was a retweet.
哦，那是个转推，是的，我那样说了。哦 ，OK， 对不起。
Excuse me.
川普前方路上仍然面临挑战，他过去的言辞让一些选民感到厌恶，受到惊吓，赢得他们的支持尚需努力。
Trump's biggest problems.
当你说到，在美国人看来，川普有什么不好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性格，他傲慢自大，狂放不羁。是种族主义者。
分析人士威廉·高尔斯顿认为，川普在初选时的形象是一个满嘴放炮、不讲规矩的人。他是否能够成功转变形象，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合理可行的总统候选人，这将决定十一月选举的成败。
Americans,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tend to be risk averse.When it comes to selecting a president.
我认为最终美国人在选择总统的问题上是有规避风险的倾向的，他们也许对现状不满，不过问题是打破现状的那位替代人选够不够安全。川普看上去越是让人害怕，那他当选的前景就越不看好。
不过就目前而言，川普在全国民调中势头看涨，目前的民调数字实际上已经与他可能会在十一月大选时对决的希拉里·克林顿不相上下。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如何保障公民选举权问题成为热议的焦点。美国国会一批议员5月24日成立了国会历史上第一个维护公民投票权的议会党团。在公民投票权已经得到严格法律保护的今天，为什么还需要对此加以关注呢？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请听美国军记者魏之的报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乔伊斯·比蒂说，投票权的维护对今年的大选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了在过去的两届总统选举中发生的情况，人们排好几个小时的长队等着投票。我们不愿再看到长队了，我们不愿让人们的选票被压制。今年是总统大选，为什么不现在改变呢？
该党团的议员表示，一些州颁布的要求公民在投票时出示有照片的证件的法律条款，损害了许多低收入、少数族裔和老年人的投票权。该党团的联合主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众议员 特里苏维尔说，
在美国的许多司法管辖区内，许多老年人发现他们很难获得带照片的身份证件，而许多人说，不就是个带照片的身份证吗？上飞机还要带照片的证件呢。但是我们许多议员代表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但他们仍然是美国公民，仍然有权投票。
该党团目前已经有50名左右国会议员参加，成员均为民主党籍。今年6月，该党团计划推出一项法案，禁止投票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要求，以减轻公民投票的负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国境内藏人聚居的一些地区频繁发生骚乱，以及藏人为抗议他们所说的宗教和文化压迫而自焚抗议的事件。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去藏人聚居地区旅行实行了严格的限制，使外界难以了解那里的情况。最近，中国外交部组织了一批外国记者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进行了一次固定线路的参观，展示了在那里生活的藏人如何幸福的生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四川藏区，西藏人自焚抗议的报道时常传出。2014年有报道说，中国武警在那里对一些藏族人开枪，因为他们抗议当局拘留一位受尊敬的藏族村民。然而在中国当局组织的一批外国驻中国记者前往康定市参观时，那里一片祥和，尽管街道上还可以看到警车。甘孜藏族自治州是中国当局大力投资以谋求稳定的藏族人聚居地区之一，藏族权力活动人士表示担心，中国当局进行这种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当地藏族人，让他们除了跟当局合作之外别无选择。康定中学是当地重点中学之一，学生来自汉族和藏族。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难度的，首先我们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基础应该不是很好，所以到这里来应该就是基础会比较差一些，然后就比起来有点难度，然后在英语方面也是有点难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不是加持一门藏文的，然后在藏文这方面，然后就是比平常的学生就应该是多了一些压力的。
批评者说，中国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汉语教育，使少数民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从事和接受教育，这不但损害少数族裔文化的维系和发展，而且也使少数族裔学生处于不利地位。但在康定中学的中共党委副书记王华本看来，那里的学生和教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关注。
在我们学生当中，没有那些这个什么民族分裂啊这些思想哈、啊，我们经常对学生进行教育，而且来进行一些签名活动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学校学生师生团结和睦，非常应该是非常融洽。
外国记者也被引领去参观了在康定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当地官员说，该地区的人可以到康定接受免费医疗，
付费我们补助一部分，他们自己可以到当地去报新农合报一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是他就不需要付费了。 OK， 这个是共产党做了这样的事情啊。 OK，
中国当局对藏族聚居地区的投资是否有成效，究竟有多大成效，外界有不同的看法。
I do not believe that.
我不认为只是提高那里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赢得藏族的人心。中国当局依然没有表现出对藏族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尊重，这是他们对藏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
For the Tibetans' religion, for the Tibetans' culture and language.An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weakness in their policy towards Tibet.
在参观甘孜州期间，尽管外国记者多次要求去看看当局试图让牧民定居的草原，但中国方面始终没有让外国记者前往那里。外国记者在甘孜州的参观路线主要是康定城周围城市化的地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共党员手抄党章近期变成中国的流行语的时候，手抄党章之举今天又增加了新的功能。一群人啊，星期一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前铺开桌椅，坐下以后手抄党章。这次用手抄党章的方式表达诉求的方法吸足了网民的眼球，引发热议，被称为是讽刺当今现实的黑色幽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一条江西民工抄党章讨薪的图片消息星期一在网上流传。图片显示20多位头戴安全帽的人坐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的三排桌子旁，每人案头放一本中共党章，都在低头认真抄写。在他们背后还拉起一条横幅，上写抄写党章100天，敦促郭斌副院长做合格共产党员。起初外界以为是民工讨薪，许多人点赞是智慧在民间，利用这种让当局无奈的方式维权，比上访写陈情信更有效果。不过媒体经过查证的报道显示，江西高院前手抄党章行动的发起人是江西置业公司的闵赛峰。闵小姐表示，不是讨薪维权，而是为了实名举报江西高院副院长郭斌。闵赛峰称，当地高院副院长郭斌涉嫌利用职权收受利益，去年起连续6次违法低价拍卖他们公司的土地，涉案金额超过1.8亿元人民币。案件虽获新任高院院长重视，并成立专案组调查，但由于受郭斌阻挠，调查进展缓慢。闵小姐称，她和弟弟是公司的小股东，参与手抄党章的20多人，部分是亲朋好友，还有一些是公司的债主和民工。行动从早上约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每人抄满了7张 A4 纸。据悉，当局并未派人驱赶。有报道称，江西高院一名工作人员称，这是雇佣民工的一种做骚行为。另外，江西网5月24日报道，江西高院门前的民工抄党章行为是江西置业有限公司为达到逃避巨额债务目的，雇请民工进行非法闹访的活动，严重扰乱了高院正常工作秩序。当天下午，南昌市东湖区公安分局对闵赛峰和另一组织者分别治安拘留10天。江西高院前手抄党章的行动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这是具有深刻现实批判意义的艺术行为，是底层智慧适应形势变化的委婉做法，是讽刺现实的黑色幽默。还有人表示，抄得好，咱们人民有智慧，抄党章被玩坏了，现在唱红歌明显干不过抄党章。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民间善于将官方宣传的手抄党章化为己用，也算上是一种黑色幽默了。他说，
黑色幽默吧，现在你当局在那提倡什么东西，老百姓拿它来用作完全相反的目的，因为没有正当的途径，是吧？现在就大家都在演戏，你正当途径举报他把你抓走了，大家用那个抄党章来保护自己。
不过一些五毛网友则口诛笔伐，称这是妖魔化习近平提倡的两学一做，其心可诛，要严厉打压。在法院门口抄写党章是作秀行为，是此科律师的作品，以抄党章来讽刺执政党，公开抹黑两学一做，包藏祸心，应该依法予以打击。手抄党章是近期中共党员的最新学习教育方式，起初并没有多少人了解。今年年初，中央办公厅要求全体党员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学习小组3月发起党员手抄党章100天活动，称做合格党员就是写党章党规，党章共15000字，每天写150字即可完成。随后一些地方党组织开始响应活动。不料南昌铁路局5月16日发布一项创举，称他们一对新婚员工在新婚之夜手抄党章，给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记忆。新婚之夜手抄党章随即引发网上热议以及更多的嘲讽，还有人搞出各种恶搞版本。有网友认真查证，证明南昌铁路局发布的消息中存在作假的情况。有网友批评，这是不合情理的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 是党性压制人性。还有人结合中国近期爆发的重大公共事件，编出顺口溜说：“人生四大悲，洞房抄党章，接战被嫖娼，久病逢莆田，金榜落他乡。”经历过文革的李大同表示，当局宣传的新婚之夜抄党章的典型非常荒谬，不但起不了正面效果，还会被社会耻笑。他说，
这已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了。晚清时候曾经有一本小说叫做《二十年之目睹怪现状》，现在中国这个社会这些怪现状已经远远超出了晚清时代，简直是让人哭笑不得。这荒唐事情越多，证明这个社会已经反常到了什么地步，物极必反。
还有网友拿新婚之夜抄党章来做暗示，称终究还是党指挥了枪，妹子我们一起去手抄党章吧。还有网友借北京军民人大硕士毕业生雷洋被嫖娼案，讽刺足疗店里最贵的项目是手抄党章800元人民币，因为难度最大。据报道，台湾作家李敖在微博留言打趣说，为这对南昌新婚夫妇点赞，也请问南昌铁路，你们闯洞房偷拍新郎新娘有伤风化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主张英国退出欧盟的活动人士表示，如果英国六月投票决定继续留在欧盟，英国终有一天将面临来自土耳其的移民潮。英国首相卡梅伦则坚称，英国在是否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上有否决权。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说，这场辩论的时间正值艰难时刻，欧盟和安卡拉正试图最后敲定三月份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目的在于制止移民从土耳其涌入希腊。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投票退盟运动表示，土耳其有望加入欧盟，并将导致多达100万土耳其公民涌入英国，其中包括一名活动人士所称的杀人犯、恐怖分子和绑匪。政府移民大臣周日发表的言论受到首相卡梅伦的严厉指责。
土耳其加入欧盟不是近在眼前的事，按照目前的速度，真的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发生所担心的前景，而且即使到那时，我们仍然能说不。
伦敦经济学院欧盟法教授达米安·查莫斯说，现有欧盟成员国实际上对是否允许土耳其入盟有双重否决权。
欧盟部长会议的各国政府部长们必须同意，并且必须是一致同意，然后土耳其必须与现有28个成员国逐一签署条约才能正式加入欧盟，而到那时成员国的议会仍可以否决。
引发辩论的时机十分尴尬，土耳其三月间同意从欧洲收回难民，其部分目的在于开启安卡拉入盟程序的新阶段。土耳其政府的部长们要求布鲁塞尔的明确态度，但查莫斯说实际谈判的速度异常缓慢，他指出没能在35个不同政策领域达成一致之前，不可能签署任何条约。
谈判自2005年起就开始了，到目前为止35项领域中只有一项成功完成。
英国将在6月23日投票决定是否留在欧盟，这可能对欧洲与土耳其的关系造成更为广泛的影响。
英国关于脱欧还是留欧的全面公决将会产生影响整个欧盟的巨大波澜，尤其是结果赞成脱欧的话。
由于民调显示留欧阵营开始领先，退盟派开始聚焦人们对移民涌入的恐惧。
我们要讨回自己的国境，讨回自己的护照，讨回自己的国家。如果大家赞成，请6月23号参加投票，我们将把那天变成联合王国独立日。
英国首相卡梅伦周一警告说，投票选择脱离欧盟是自我毁灭的选项，将会把英国推入衰退，造成50万人失业。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班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军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陆阳，我是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